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星期天，数百名亲俄激进分子冲击乌克兰南方城市奥德萨的警察站，救出一些两天前被拘捕的活动分子。抗议者用工程锤打破警察站的一个入口大门，然后通过停车场冲进大楼。星期五，当局把拘捕的150人当中的60多人释放。拘捕这些人是因为冲突导致发生火灾，使42名以亲俄活动人士为主的人死亡。乌克兰总理亚乃纽克星期天访问了拥有100万人口的南部海港城市奥德萨。他宣称俄罗斯谋求用在东乌克兰策划冲突的方法摧毁乌克兰，现在又在奥德萨策划冲突。亚采纽克指责莫斯科策划周密计划的针对基辅临时政府的挑衅。乌克兰说他们将继续在东乌克兰加强军事攻势，打击亲俄分离分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说他们收到该地区数以千计讲俄语的平民打来的求助电话。伊朗表示，联合国核查人员本星期将访问两个核设施，这是为遏制伊朗核活动协议的一部分。星期天，伊朗官方新闻社说，核查人员将在两个伊朗中部城镇访问一个油矿和一个油加工厂。伊朗还表示，他向联合国呈交了联合国要求得到的有关引爆装置的信息，这种装置可能被用作核武器的一部分。伊朗人还表示，本星期核查人员访问核设施以后，伊朗就满足了伊朗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去年11月达成协议的所有七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没有评论伊朗的新闻报道。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命令高级安全官员尽力营救200多名被涉嫌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上个月绑架的学校女孩。星期天，乔纳森总统在电视上露面时承诺，不管女孩子们在哪里，我们都会把她们救出来。他说这是令人煎熬的痛苦的时刻，他呼吁家长、监护人和地方社区合作营救孩子们。这次绑架发生在4月15号，当时枪手攻击了博尔诺州的齐包克镇，据说被绑架的276人当中有大约50人已经逃脱。人们指责这是博科圣地激进伊斯兰组织进行了这次绑架。经过有争议的投票，利比亚新总理在议会宣誓就职。42岁的商人马提克星期天宣誓就职，此前国民大会举行了混乱的投票。起初马提克只获得113位议员的支持，没有达到获胜需要的120票。报道说第二轮投票后，他获得额外8名议员的支持，从而战胜挑战者科学教授哈希。马提克将取代卸任的总理阿尔塔尼，阿尔塔尼已经在本月早些时候辞职。利比亚议会一直在奋力选择新总理，应对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政府状态。星期天，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埃塞俄比亚访问，这是他非洲四国访问的第一站。中国官方媒介新华社说，李克强将跟埃塞俄比亚领导人会谈，包括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和总统穆拉图。李克强还将会见中国和非洲商界领导人，讨论贸易合作。在埃塞俄比亚，李克强将访问非洲联盟总部，发表讲话，表达北京致力于深化中非战略伙伴关系。这次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国总理还会访问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离开北京前，去非洲四国访问的前夕表示，中国在非洲投资所引发的劳工纠纷等问题是成长的烦恼。他还呼吁非洲有关国家加强市场监管，保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及其雇员的安全。一个叙利亚监测组织说，过去几天在叙利亚东部两个反政府派系内部合并，打死60多名战士，并迫使数万民众逃离家园。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金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誓言要在东部亲俄地区加强军事攻势，阿富汗官员表示要放弃寻找山体滑坡之后的幸存者，美国准备向刚果提供3000万美元用于选举，中国总理李克强离开北京前往非洲四国访问，天安门母亲张先林和十几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关于六四纪念的研讨会。另外，香港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5月4号上午举行勿忘六四25公里长跑，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把目光来集中在乌克兰。乌克兰说，他们将继续在东乌克兰加强军事攻势，打击亲俄分离分子。与此同时，克林姆林宫说，他们收到了该地区数以千计的讲俄语的平民打来的求助电话。乌克兰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说，军队从反叛分子手中夺回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电视塔和政府办公楼，这是一座距离亲俄分离分子控制的据点斯洛文斯克城不远的城市。阿瓦科夫在他的 Facebook 上说，我们不会停止。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星期天说，在斯洛文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之外的城市要展开一场反恐行动。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没有决定如何回应乌克兰的攻势，或者如何回应至少42人的死亡。这些人多数是亲俄人士，星期五在港口城市奥德萨的战斗中丧生。俄罗斯目前在与乌克兰的交界地区集结了至少4万军队和装甲部队，克里姆林宫保留进入乌克兰保护俄罗斯人的权利。乌克兰官方指责俄罗斯特工继续从事破坏活动，挑起了南部城市奥德萨2天前发生的有4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的暴力事件。俄罗斯对许多亲俄活动人士在那场暴力事件中丧生感到愤怒，有议员呼吁普京出兵乌克兰。与此同时，俄罗斯不但大规模增加了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了莫斯科地区的防空部署。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外交部和国家安全局星期六分别表示，俄罗斯派遣的一批破坏分子挑起了5月2日在南部主要城市奥德萨发生的亲俄罗斯与主张乌克兰统一两派力量之间的暴力冲突。这些破坏分子有的来自俄罗斯本土，有的来自与奥德萨相邻的莫尔多瓦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主要由俄语系居民组成的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同样一直寻求脱离摩尔多瓦并入俄罗斯，俄罗斯在当地驻有大型的军事基地和情报机构。正在奥德萨调查暴力事件的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切波塔尔说，从所缴获的一些武器上可以证明这起事件经过精心的组织和策划，目前被逮捕的100多名积极参与暴力活动的极端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俄罗斯和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公民。乌克兰安全局星期六向媒体展示了被抓获的几名俄罗斯公民的录像和护照资料。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先琴科说，乌克兰方面不会把这些人转交给俄罗斯，因为他们都是在乌克兰从事破坏活动的雇佣兵，这些人将在乌克兰受到法律审判。他同时表示，那些被金钱收买纵容暴力事件的当地警察也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乌克兰临时总理亚森纽克星期天同样指责当地安全部门和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奥德萨前市长古尔维茨说，乌克兰警方贪污腐败相当严重，特别是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期间，警察腐败泛滥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他对一些警察被分离势力收买，纵容暴力事件发生，并不感到奇怪。奥德萨不但是乌克兰的重要港口，而且同基辅和西部的利沃夫市一样，并列为乌克兰的文化中心。同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两地支持乌克兰统一的集会总是受到亲俄罗斯武装人员的暴力攻击不同，最近几个月以来，奥德萨虽然也有抗议亚努科维奇政府、反对乌克兰分裂以及亲俄罗斯的许多示威活动，但当地一直非常平静，因此暴力事件让乌克兰全国震惊。奥德萨的暴力事件已造成46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死者多数是躲在工会大楼中被烧死或被浓烟熏死。目前正在当地调查这起事件的乌克兰临时政府副总理亚历马说，大楼中的烟雾让人几乎立刻停止呼吸。在乌克兰的社交媒体上，一些人在讨论奥德萨的烟雾同多年前俄罗斯安全部门在莫斯科剧场人质危机时所释放的同样造成大批人丧生的毒气是否同出一种。乌克兰媒体说，奥德萨支持乌克兰统一的民众星期五在市中心游行时，先是受到亲俄罗斯武装人员的暴力攻击，甚至有亲俄罗斯的武装人员躲在警察后面向民众开枪，造成几名示威者被打死。接下来双方爆发冲突，亲乌克兰的势力击退了亲俄罗斯的势力，并捣毁了亲俄势力设在附近的帐篷营地，亲俄分子只好逃到附近的工会大楼里躲藏，随后大楼燃起大火。但当地警方说，躲在大楼中的亲俄人士的自制燃烧瓶引起了那场大火。俄罗斯对大批亲俄人士丧生感到愤怒，一些俄罗斯媒体谴责围在工会大楼外的亲乌克兰的人士不但眼看大楼里的人被烧死，而且幸灾乐祸。一些莫斯科市民星期天去乌克兰大使馆前献花，同时谴责基辅临时政府是法西斯政权。一家俄罗斯广播电台说，这些莫斯科市民的立场几乎同普京政府的官方宣传一模一样。多名俄罗斯国会议员也呼吁应该审判乌克兰临时政府领导人，有人甚至警告乌克兰将面临前南斯拉夫那样的命运。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领导人手上沾满了鲜血，应该对奥德萨的事件负责。公正俄罗斯党主席和国会议员米罗诺夫呼吁普京应该下令出兵乌克兰。基辅的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帕什科夫说，现在虽然人们都关注俄罗斯军队何时跨越边界入侵进攻乌克兰，但其实这仅是个形式上的问题，因为大批的俄罗斯特工、特种部队的作战人员早已在乌克兰从事破坏和恐怖活动，而且动荡局面有从东部向其他地区扩散的趋势。帕什科夫说，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其实战争早已爆发，只不过双方并未正式宣战。俄罗斯首先吞并了克里米亚，接下来又在乌克兰大陆制造类似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情。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同时在大大增加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力量，仅在星期六，当地人就能看到大批的俄罗斯米格战机和苏式战斗机，甚至图-22战略轰炸机以及伊尔-76运输机飞抵当地的一些机场。一名当地记者说，由于飞机太多，几个军用机场附近的天空几乎变成了黑色。俄罗斯同样加强了莫斯科地区的防空力量，俄罗斯国防部说，五套最新式的雷达预警系统已被部署在莫斯科周围，每套预警系统可同时发现包括来袭的战斗机、直升飞机、无人机和导弹在内的数百个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已经向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派遣了大约600名军人，以缓解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局势给本地带来的焦虑。美国之音记者在波兰西北部观看了波兰与美国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美国伞兵一路拼杀进入一座废弃大楼，波兰精锐部队并肩作战。波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部署过大约2500名官兵。参加这次演习的波兰军人绝不缺乏和美军协同作战的经验。马尔桑·威尔加上尉说，
我们的作战标准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如何合作，如何完成所有的任务，如何实现上级下达给我们的所有目标。
楼房及周围地段得到了控制，狙击手注视着森林，媒体受邀拍摄演习行动。波兰对邻国乌克兰的局势感到关注。西维德温是当地主要城镇，镇中心充满田园情调的表面下，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在高中读最后一年的保琳娜·基尔波斯卡希望波兰维持后共产党时代的民主，她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民主之下。
Yes, I'm afraid about it.
是的，我担心，不过我想，我希望一切将平安无事。
I hope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有的人有着更长的记忆。斯坦尼斯劳·皮奥托维茨和他的朋友们不相信俄罗斯希望战争，不过他们不介意美国兵来这里。
他们可以再待长一些，直到我们确定一切安好为止。
练兵场就在这座波兰北部城镇的北边，不过这里离德国更近，离俄罗斯边界稍远些。波兰已经请求北约派遣2个旅的兵力，也就是5000军人。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伦说，任何进一步增兵的行动都不应当使危机升级。
我认为必须要明确的是，我们部署和驻扎在这些国家的军力在规模和武器配备上都必须有节制。从美国人的视角看，我觉得进行很顺利，很高兴能与你们共事。
很多波兰人觉得波兰曾经帮助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今美国派这点兵来波兰是最起码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波兰德拉夫斯科陆军基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国际其他方面消息，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官员已经找到更多的大规模山体滑坡幸存者，希望已经不抱希望了，他们已经停止了搜寻的努力。救援人员担心在与塔吉克斯坦、中国和巴基斯坦相邻地区，在经过连日的暴雨之后，可能还会发生山体的滑坡。当局星期六表示，在偏远的巴达赫尚省受灾村庄只找到了2具尸体。星期天，救援人员已经将工作重心转向为受灾者提供避难所以及食物和药物等援助。星期五发生的这场灾难迫使大约4000人逃离家园，而对此次灾难中遇难的和失踪的人数估计却相差悬殊，从几百人到超过2700人不等。由于政府已经宣布滑坡现场为集体坟墓，而有许多人仍失踪，因此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最终遇难人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正式表达了哀悼，并承诺提供帮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准备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资金，帮助该国进行稳定和民主建设的努力。但是美国希望确保卡比拉总统在本届总统届满后一定离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金沙萨和卡比拉总统举行了私下会晤，敦促他在2016年下届总统选举中遵循宪法规定。刚果金宪法禁止总统第三次连任。目前还不清楚卡比拉是否同意这一意见。克里说，美国已经提出为刚果提供3000万美元进行一次透明和可信的总统选举。克里赞扬了卡比拉政府在抗击东部基武省民族武装队伍的工作，并表示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改善当地的生活水平。 在非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领导人解决那些威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冲突。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从亚的斯亚贝巴发来报道说，克里国务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时候阐明了美国的非洲政策。
克里国务卿说，暴力威胁或者全面战争甚至阻碍繁荣，幼芽破土生发。不过克里说，今天的非洲有机会扭转历史，使之走向改革而不是惩罚，走向和平与繁荣而不是报复与仇视。克里说，为支持非洲联盟的努力，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支持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的努力，继续追剿圣主抵抗军，强化尼日利亚反恐行动，打击博科圣地的恐怖和暴力行为。
Let me be clear. The kidnapping of hundreds of children by Boko Haram.
克里说，请允许我清楚表明，博科圣地组织绑架数百名儿童的行径是肆无忌惮的犯罪。我们将竭尽全力支持尼日利亚政府，使这些少女重返家园。克里在亚的斯亚贝巴郊外植物园对非洲外交官发表讲话时说，华盛顿将继续支持驻中非共和国的法国和非洲部队，同时支持为解决大湖地区冲突根源而进行的地区性努力。克里星期五结束对南苏丹访问后，还敦促吉尔总统和反政府力量领导人马查尔就组建过渡政府问题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举行会谈。
If both sides do not take bold steps to end the violence, they risk plunging South Sudan into greater desperation.
如果双方不采取果敢行动结束暴力，那么他们就将冒使南苏丹更加绝望乃至发生饥荒的危险。假如我们近期不能够扭转局面，饥荒可能即将发生。假如我们现在不采取有效行动，饥荒将完全摧毁他们声称为之而战的目标。克里说，美国将与非洲领导人密切合作，解决贪腐和非法金融交易等问题，因为透明与问责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营造更具竞争力的市场。克里说，通过向一个非洲清洁能源计划提供近10亿美元的民营融资，奥巴马政府正在协助战胜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is a global challenge.
克里说，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挑战，如果得不到全球合作行动与之抗衡，气候变化将极大威胁非洲大陆以及全球其他大陆地区。克里将从埃塞俄比亚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会晤卡比拉总统。克里结束此次非洲之行之前，还将在安哥拉同桑托斯总统举行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总统克里在非洲访问之际，中国的总理李克强也在离开北京前往非洲四国访问前夕呢，发表谈话。他说，中国在非洲投资所引发的劳工纠纷等问题是成长的烦恼。李克强星期天出发前在一份声明当中敦促在非洲的中国企业要遵守当地的法规，并要承担保护当地社区和环境利益的责任。他还呼吁非洲有关国家加强市场监管，保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及雇员的安全。中国总理李克强此次为期一周的非洲之行将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他将在当地签署涉及能源等多项领域的合作文件。这是这位中国第二号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也是他就任中国总理以来的第一次非洲之行。有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发展与非洲的经贸往来，在矿产能源和其他领域与美日欧竞争，意在加强其国际战略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5月4号至11号将对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洲联盟总部进行正式访问。中国政府的两名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有关李克强这次非洲之旅的消息。北京官员对记者们表示，李克强将在非洲联盟会议中心发 发表一次面向整个非洲的演讲，并将出席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举行的第24届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全会。中国新闻社报道，李克强此次访非期间，中非双方预计将签署涵盖领域广泛的合作文件近60份，其中包括石油领域，也涵盖经贸、文化、农业、卫生、人员培训等领域。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表示，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在上述文件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既有政府间的协议，也有金融机构和企业间的合作项目。他还指出，既有专门针对一个国家的合作项目，也有涉及区域合作的项目。路透社的报道指出，李克强这次访问的安哥拉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中国第二大石油来源国，中国也急切地不让自己被视为一个帝王宗主。据介绍，李克强还将访问非盟总部，并在中方援建的会议中心发表面向全非洲的讲话，提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框架。一般认为，近几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急于跟非洲发展经贸伙伴关系，是其经济迅速扩张面临能源紧缺的现实需要，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长远战略考量。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跟同属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相互支持，在大量慷慨无私的经济援助下，非洲兄弟们帮了大忙，把北京抬进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王高成还表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急需更多资源，凸显了非洲的战略地位。
因为它具有丰富的一个资源啊，那么包括石油啦、铀矿啊，跟一些其他的物资啊，这其实对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啊、发展科技都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同时，由于非洲开始逐渐经济的发展啊，很多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它也具有经济的一个潜力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加强双边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么增加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啊，产品的出口啊，甚至人员工作人员的输出啊，所以这些其实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非常重要啊。
这位国际战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加强对非洲的经贸往来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国际竞争地位。
从全球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国跟像日本，像这个西方国家西欧还有美国等等呢，也处在一个能源竞争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竞逐的一个情形的出现啊，所以中国能够加强对非洲的这些关系，跟进而掌握能源的一个进口呢。这个也是有助于他在国际竞争上啊，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今年实际上也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具有标志性的访问非洲十国50周年。去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任之初就前往非洲访问，向相对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凸显北京对发展与非洲关系的重视和战略视角。不过，路透社报道说，由于中国公司在非洲运作的方式，当地人对中国援助的感激越来越走样。报道说，只雇佣中国人的工业厂矿时而引发寻找工作的非洲人骚乱。香港晨报报道说，最近几年，中国人在非洲并不受当地人善待，非洲不少国家对中国人下达了驱逐令。报道以加纳为例指出，中国人涌入该国，抢了当地人的饭碗，到处乱挖乱采，并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当地人称，中国人毁了我们的未来，也毁了我们孩子的未来。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领导人忙于出访的同时呢，我们看看中国国内的一些动态。还有一个月呢，就是6425周年纪念日了。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和十几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星期六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关于64的纪念研讨会。张先玲说，25年来，他首次整理了一些儿子的遗物， 睹物思人，六四不能遗忘，也不可回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一些北京维权律师、大学教授、六四难属以及活动人士5月3号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于六四的纪念讨论会。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争相发言，探讨了六四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和后果，呼吁国际社会和中国当局继续调查六四真相，并合理解决遗留的问题。在天安门六四惨案中痛失爱子的天安门母亲代表张先玲介绍了她参加2014北京六四纪念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在六四天安门惨案中失去儿子的母亲一直不忍心整理儿子的遗物，怕的是睹物思人，揭开尚未愈合的心灵创痕。
25年了，我想起我的儿子，最近我在整理他的一些东西，整理他那个同学在当年给他写的回忆他的一些小的短片段，我当年就收了一下，一直都没敢看，因为我一看会很伤心嘛，很难过，所以我一直摆在一个盒匣子里，一直没打开过。最近呢，我想都25年了，我也应该打开看一看。我看了以后呢，我很感慨，我觉得我跟王丹之间交流的还是太少，他怎样走上最后这个情况，我也真的是不太清楚吧，他的心理变化。后来我因为这个想法呢，我就开始写一个叫《25载忆王楠》的这么一个短文。
张先玲说，警方向他了解了这次座谈会的有关情况。张先玲表示，没有任何中国法律禁止他们在一起讨论六四这个话题。
今天早上有个派出所的那个负责这方面事情的一个副所长来找我问了，问我，我说参加没参加什么聚会，我说参加了，昨天下午参加的呀。他说都有什么人参加，我说什么人呢，反正都比我知识高，我说我在那就算不上知识分子了，哎，我说人家都是高知，有教授，有律师，还有一两个年轻人，还有自由撰稿人，什么都有。讨论的题目就各抒己见，对于六四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意义看法、当时情况的一种分析都有，什么内容都有，我都是公开的，估计网上会有的。我跟这个警察说，我说你就回去这么说吧，这根本就不犯法，你哪条规定说不能讨论六四的事，说了吗？你只是偷偷摸摸的屏蔽呀、啊，什么禁止啊，你并没有公开的法律说不准讨论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张先玲还介绍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内容主要就是说，这个王楠，我感觉他，他原先是一个很热情的、很善良的一个，还是孩子吧。实际上他是个中学生，他对于这个大学生当时的一些活动，他还不是很理解吧。他只是喜欢照相，他就经常去天安门照相。慢慢的他就懂了，他从大学生那边听到一些东西之后，慢慢的他就从一个。简而言之吧，他就从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孩子转变成了一个关注社会进步、关注社会公平的一个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青年了。那所以他那天晚上呢，他为了要追寻自己心中的理想，其实他那个理想是很天真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要想记录历史的真实嘛。我的意思是，他并不是说好像我抱着一种什么英雄赴死的心态去做这个事情，不是的，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人，他去了以后就遇上这么个事情，就走上了这么一个不归路。因为他并不是想去当英雄，他只是为了追寻自己的理想，走上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复兴的这么一个坎坷路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是，
我说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是想当英雄，但他们是英雄。
这次研讨会是在一位难属的私人寓所里召开的。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北京知名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法律专家、维权律师、六四难属，以及在六四事件后被当局关押判刑的活动人士。北京知名学者作家陈子明、贺卫芳、慕容雪村、王小山等向研讨会提交了书面发言。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4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30分。我是齐永明，接下来继续为您报告相关的内容。在 中国国内，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5周年的前夕，一本以居住在中国大陆人士为主体作者群的纪念文学作品《六四诗选》5月4号在港台两地同步推出。诗选由现居香港的中国诗人孟浪主编，由台湾独立的出版社黑眼睛文化出版，由黑眼睛文化和田园书屋在台港同时发行。孟浪介绍说，包括刘晓波、王丹、刘霞、廖义武、施涛、李碧峰、哈金等在内的百名作者当中，最长者已经年逾八旬，最年轻的生于六四事件5年后的1994年，另有几位1980年出生的人。由此可见，观察到六四精神贯穿的主题写作在代际传承中已经得到了延续。孟浪表示，大多数作者与60、70后，他们对于青春年代所经历的事件写作敏感和震撼性反应最强烈，多年来持续通过现代诗创作出纪念性追忆、反思和索问也最为密集。而另一方面，在香港呢，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5月4号上午举行了勿忘六四的25公里长跑，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以及六四事件25周年。年度的六四长跑星期天早晨从九龙尖沙咀钟楼起跑，今年有30多名支联会成员和香港大学生参与，他们到达终点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之后，敬献了鲜花悼念为争取中国民主而牺牲的人士。他们还试图递交请愿信，但中联办像往年一样拒绝接收。支联会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李卓人表示，在五四运动95年的当天举行纪念六四长跑，对于秉承八九民运的精神尤其具有意义。正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启蒙了25年前中国大陆六四学运的学生争取民主。独立的中文笔会5月3号在香港尖沙咀1908书社举行了2014年度的颁奖典礼，将2013年的第11届自由写作奖授予了人在美国治病的中国异裔作家陈子明，将第9届林昭纪念奖授予人在狱中的新公民运动发起人之一许志勇，将第4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刚出狱不久的四川作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谭作人，以及越南异裔作家阮春义。几十位来自海内外的笔会成员、理事及嘉宾参与了2006年以后一直在香港举行的笔会年度颁奖仪式。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资深媒体人高宇女士原定出席这个活动，重点介绍陈子明。不过高瑜和他的儿子自4月24号起便失踪，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笔会会长诗人贝岭在致辞时说，呼吁各界关注高瑜的近况，敦促有关当局解释高瑜的失踪。颁奖仪式之后，笔会还举行了座谈会，讨论陈子明和谭作人作品与八九民运、新闻自由、许志颖作品与出版自由和香港出版人姚文田被深圳当局拘捕起诉的案件。香港之夜活动呢，还朗读了目前处于被软禁状态的诗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诗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展开了严厉的反腐运动。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主导之下，反腐的对象已经涉及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习近平反腐究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真心想铲除腐败？王岐山的好友前美国财长保尔森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下面我们就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保尔森在出任财长前是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卸任后成立了旨在改善全球环境以及促进美中经济持续发展的保尔森协会。他到目前为止总共去过中国100多次，与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发展了很好的私交，其中包括中国目前负责反腐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两人曾经共同组织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保尔森日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出席一个论坛时，被问及习近平主导的反腐运动是为了借此打击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为了整顿中共体制的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
毫不怀疑的是，当你看到中国人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腐败与环境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即财产权、清洁空气、干净的饮用水、食品安全和腐败。因此毫无疑问，反腐败增加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信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No doubt about that.
他认为习近平和王岐山打所谓的大老虎是为了减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利益集团对一些改革的阻力。他同时也认为中国领导人对遏制腐败是认真的。
I think they understand that just although arresting
因为他们理解，尽管把一些人因为在过去违纪犯法而抓不起来，无疑会在很多人心里引起恐惧感，并且会约束自己今后的行为。但是这里有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加以改变的，需要通过制定长期性的政策，强调价值观，弘扬正气，改变奖励机制，包括给官员提供更高的工资，以及制定明确的反腐败规章制度和能更加公平实施的司法体系。
可是保尔森也看到，制度建设也存在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即共产党控制的绝对权力使其他的机制无法建立起来。 VOA 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还是中国方面的消息，几十年来呢，中国首都北京都是那些通过地方司法系统解决不了冤屈的人最后所抱有的希望，希望到北京越级上访。但是从上周开始，中国的法律改革禁止这些人到北京上访。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领导层对地方冤屈直达首都而感到的不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新的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最多60天的时间回复民众上访的问题，禁止在地方解决不了问题的人到中央机关上访。中国的决策者指出，新的规定是在地方推行法治以及提升效率的全面改革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认为，当局担心上访者到首都申诉冤情可能会导致动乱。四川的维权人士黄奇说，
对于中国政权来说，保证北京所谓的稳定，减少访民前往北京的人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所以说那个他们不是想方设法督促各级官员处理民众的冤情投诉，而是采取这种所谓的改革，阻止民众前往北京，这完全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分析人士还认为，这方面的改革等于是承认了上访制度的失败。上访制度正式建立于1951年，从规定文件上来看，上访制度是为了确保公民在认为他们的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时候，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诉。但是调查显示，通过上访制度成功的解决冤情的只是个案，大部分的上访案都未能得到受理。黄奇说，访民去北京是因为他们的问题涉及到地方的腐败，因此把责任推回到地方根本无助于问题解决。黄奇说，
寄希望于中国地方政府解决上千万访民的问题，那是可以说是学者专家们一个非常天真的梦想，他们根本不知道民众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
访民到北京申诉的大多是涉及到掠夺土地、强制拆迁以及腐败等造成的个人问题。2002年，一个地方法院在审理刘玉杰的离婚案时，以不知其下落为理由对他做出了不利判决。刘玉杰说，他的前夫和法院相勾结，使他流离失所，独自照顾身有残疾的孩子。他一直在上访，希望能够让法院推翻此前的判决。在穷尽所有办法之后，他也往北京跑了几趟。他最后一次去北京，被当地政府找到之后 带回原籍。刘宇杰说，
回到原点了，等于是。那我们现在地方他如果要不受理这个案件，北京我们又不能去，那我们终身都得不到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法治改革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流行词，领导层承认中国存在腐败现象，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则成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威胁。有关将法院的预算和人事转由高一层级的政府负责，继而减少地方政府对法院干预的建议，已经争论了很多年。这个话题在去年秋天习近平公布其改革蓝图的时候再次被推至前台。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举措确实能够让法庭更为独立，并且能够减少在地方层面无法解决的冤情数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广东台商鞋厂发生数万工人罢工事件之后呢，受到罢工影响的巨额订单客户之一名牌企业耐克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公司正在考虑在中国转移生产基地。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耐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星期四表示，该公司在供应商工厂发生大规模罢工后，正考虑在中国之内转移生产基地。东莞豫园鞋厂4月14号爆发超过3万人的大规模罢工，范围涉及鞋厂的6个生产厂房。罢工者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拥有该鞋厂的台资企业豫园工业集团是港股上市公司，市值约56亿美元。它是耐克等多家国际品牌的主要供应商。上星期，在当地政府介入干预下，罢工持续两周的工人在资方答应其部分要求之后复工。耐克公司首席执行官帕克周四在波士顿学院主管人员俱乐部午餐会间隙表示，在这件事当中，我们并没有把生产外迁，但我们对这一事态密切关注，我们一直是有能力外迁的。他说，我们一直在考虑它。帕克说，耐克同豫园及其工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判定工厂的劳动条件是否违反了耐克的工作场地标准。他说，耐克在中国另有工厂基地，这使得转移生产相对容易。在东莞的台商谢庆元是设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该会广东区区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耐克公司几天前在媒体报道中表态要支持豫园公司，他认为要转移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可行性很低。
我不认为是说 Nike 说撤就撤，因为现在数万人的这个订单一下子要转到其他，我认为是可行性很低的，因为目前的大陆的缺工的情况是蛮严重的，你要一下子找四五万的来跌地它，我认为是不可行也不可能的。企业的员工其实都是给这个蟑螂律师搞死的，因为基本议员的待遇种种还有的福利还是不错的，我相信他们也不愿意离开的。当然你Nike 撤掉，我想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议员来讲他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议员也对Nike做了很多的承诺吧，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我们只是看到报道说，当初在解决之后Nike就出来表态，他说会继续支持这里。
谢庆元曾多年担任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去年年底才卸任。他认为罢工事件后豫园鞋厂不会迁离，因为东莞地区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可以留住像豫园鞋厂这样的大型台资企业。
我觉得对议员来讲，他因为他的据点太多了，他太分散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为什么会留在东莞，因为东莞还是有他的潜力所在所以我觉得你到印尼，我想印尼的工作效率啊种种啊，我想还是没有大陆的好。
四月上旬，位于珠江三角洲工商业重镇东莞市的豫园鞋厂部分工人为要求改善福利待遇而开始罢工，后来有数万工人参加。 导致裕源公司损失近6000万美元。这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30多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罢工事件。据报道，至少有一名协助劳工维权的志愿人士遭到刑拘，另有一名志愿者被警方带走，还有一些工人被便衣警察短暂扣留。裕源鞋厂分别为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著名品牌生产运动鞋，号称全球最大的品牌鞋类生产商，去年的鞋产量超过3亿双。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准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前不久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称，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说，日本成为一个充分完全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将有助于推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的战略必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称，日本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加深与美国等国的防务合作。石破茂还说，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初在访问日本时首次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日本时也对安倍的努力表示赞赏。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者是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被长期解读为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为扩大日本的安全态势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2013年，日本成立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并出台防卫计划大纲。美国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认为，安倍晋三的努力是希望达到任何一个民主政府所行使的权利，那就是按照政府的政策指挥管理和使用国家的军队，而日本军队应受宪法的限制，不能够在美日同盟以及国际事务当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能够像运作北约部队一样来运作日本自卫队。美国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特别是空中力量，能够享有不受干扰的交流系统、共同程序以及相同的武器系统。更为理想的是，日本的空军、导弹、航母、舰船可以与美国的空军、舰艇和导弹结合在一起，来应对两国政府认定的共同威胁。
他指出，朝鲜的导弹威胁以及中国在东中国海的行为是美日两国必须面对的军事现实。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在研讨会上也说，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对推行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至关重要。不过也有人担心，日本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安倍政府的安全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迈克尔·格林说，安倍晋三上台后加强与东盟以及印度的努力，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VOA 卫视思阳、任于阳为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们普遍认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矛盾加剧之际，菲律宾最近和美国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了菲律宾的军事地位。不过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菲律宾仍然是模糊不清，因此假如今后马尼拉和北京发生对抗，这项协议究竟能有多大的作用还真是不清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美菲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将允许更多的美国部队访问菲律宾基地，为增加双边军事演习铺平道路，并增强菲律宾的海上情报搜集能力。协议还允许美军在今后10年内在指定的菲律宾设施存放军舰、飞机和军用设备。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负责人罗梅尔·班拉奥伊说，在海上侦察方面的训练将是关键。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 the maritime.
获取海域信息的能力将帮助菲律宾避免任何有可能加剧南中国海矛盾的海上事故。
班拉奥伊认为，协议中与海事有关的内容对菲律宾军队来说是一大鼓舞。经费捉襟见肘的菲律宾军队目前正在为南中国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的一些岛屿的主权归属发生争吵。假如南中国海再度发生对峙事件，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究竟会在什么情况下出手援助菲律宾，目前仍然是未知数。按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受到攻击威胁，美国将保卫菲律宾的都市地区以及菲律宾军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的安全事务分析家卡尔·塞耶说，菲律宾方面认为有美军在身边可能会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不过只有在威慑方有行动意愿的情况下，威慑才能发挥作用。如果美国虚张声势而对方不怕摊牌，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那他的信誉就要受损。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天，数百名亲俄激进分子冲击乌克兰南方城市奥德萨的警察站，救出一些两天前被拘捕的活动分子。抗议者用工程锤打破警察站的一个入口大门，然后通过停车场冲进大楼。星期五，当局把拘捕的150人当中的60多人释放。拘捕这些人是因为冲突导致发生火灾，使42名以亲俄活动人士为主的人死亡。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天访问了拥有100万人口的南部海港城市奥德萨，他宣称，俄罗斯谋求用在东乌克兰策划冲突的方法摧毁乌克兰，现在又在奥德萨策划冲突。亚采纽克指责莫斯科策划周密计划的针对基辅临时政府的挑衅。乌克兰说，他们将继续在东乌克兰加强军事攻势，打击亲俄分离分子。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说，他们收到该地区数以千计讲俄语的平民打来的求助电话。伊朗表示，联合国核查人员本星期将访问两个核设施，这是为遏制伊朗核活动协议的一部分。星期天，伊朗官方通讯社说，核查人员将在两个伊朗中部城镇访问一个油矿和一个油加工厂。伊朗还表示，他向联合国呈交了联合国要求得到的有关引爆装置的信息，这种装置可能被用作核武器的一部分。伊朗人还表示，本星期核查人员访问核设施以后，伊朗就满足了伊朗跟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去年11月达成的协议的所有期限。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没有评论伊朗的新闻报道。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命令高级安全官员尽力营救200多名被涉嫌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上个月绑架的学校女孩。星期天，乔纳森总统在电视上露面时承诺，不管女孩们在哪，我们都要把她们救出来。他说，这是令人煎熬的痛苦的时刻。他呼吁家长、监护人和地方社区合作营救孩子们。这次绑架发生在4月15号，当时枪手攻击了博尔诺州的齐包克镇。经过有争议的投票，利比亚新总理在议会宣誓就职。42岁的商人马提克星期天宣誓就职。此前，国民大会举行了混乱的投票。起初，马提克只获得113位议员的支持，没有达到获胜需要的120票。报道说，第二轮投票后，他获得额外8名议员的支持，从而战胜了挑战者科学教授哈希。马提克将取代卸任的总理阿尔塔尼。阿尔塔尼已经在本月早些时候辞职。以上是国际新闻，谢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